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节目。今年是无锡徐悲鸿艺术展馆开馆十周年。十年前，无锡徐悲鸿艺术展馆在无锡博物院成立，常年展出悲鸿真迹30幅，同时展出徐悲鸿生平事迹、艺术成就和使用过的笔墨等实物，一年一更换。在全国多家徐悲鸿艺术展馆中，大师故里无锡是除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外唯一常年批量陈展悲鸿大师真迹及其生前珍藏的所在。在这个艺术展馆中，徐悲鸿的油画巨作《愚公移山》也曾首次出京来西展出。徐悲鸿的八骏图你一定不会陌生，但你未必知道他曾为此速写稿不下1000幅。他出身贫寒，却不甘平庸，一改中国几千年单一画派水墨画，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奠基者。他画的马四蹄生烟，催人奋进。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第一任中央美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悲鸿的一生以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卓越贡献，深为世人敬仰。1895年7月19日，徐悲鸿出生于无锡宜兴。他的父亲徐达章最初给他取名寿康，祈愿他健康。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母亲鲁氏是一位淳朴的劳动妇女，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有如的画作1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肤色，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态》《人寿年丰》等春联。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事业。17岁的时候，徐悲鸿已经成为宜兴小有名气的画家。为了学美术，他决定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在初至上海的人生低谷时，商务印书馆的黄景纨帮助了他，为他提供了栖身之所。不久，他 他报考震旦大学被录取。徐悲鸿入学后，除攻读法文外，仍继续作画。在新文化运动中，徐悲鸿站在了前列，成为中国画家中最坚决的革新者。1919年3月，徐悲鸿怀着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的决心，启程赴法公费留学，开始了他艺术生涯中转折性的阶段。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经过8年国外勤奋刻苦的学习和钻研，32岁的徐悲鸿回到久别的祖国，居于上海。1929年，年仅34岁的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他对齐白石雅俗共赏、形神兼美的艺术风格极为推崇，不顾世俗非议，大胆聘请年已66岁的齐白石担任国画系教授，一时轰动京城。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0年的油画《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作，故事出自《史记·田丹列传》。这幅巨大的历史画渗透着一种悲壮的气概，撼人心魄。1931年民族危亡之际，他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高》。1933年创作了油画《惜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之情。1939年为支持国内抗战而创作的《珍妮小姐画像》，是徐悲鸿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1940年，徐悲鸿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与《群马图》，表现了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八人汲水》《八只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的离开人世戛然而止。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
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 某一本书，它何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她的作品1200多件，她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00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在节目开始时，我们提到的无锡徐悲鸿艺术展馆，是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无锡分馆，是全国所有徐悲鸿纪念馆分馆中唯一一个陈列徐悲鸿真迹的纪念馆。能成为全国唯一，离不开廖静文的支持。无锡徐悲鸿艺术展馆开馆后，廖静文与无锡博物院约定，展馆里的30幅徐悲鸿真迹每年更换一次。2009年无锡博物院开馆时，在廖静文的全力支持下，徐悲鸿的画作得以首次在无锡大规模展出，特别是愚公移山的国画和油画同时展出，全国还是第一次，在无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每天都有蜂拥而来的观众。根据之前的有关规定，徐悲鸿的作品不能出北京，为了让徐悲鸿的2幅愚公移山同时来西展览，廖静文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3次信，方能成全此事。在开馆一年后，也就是2010年换展的30幅作品中，涵盖国画、油画、水粉和素描4大类别，集中展现了大师在各个时期不同绘画类别上的艺术造诣，如跨读儿童、天寒翠袖薄、三阙、立马、余音等作品，均为徐悲鸿经典作品。徐悲鸿在1936年创作的作品《船夫》，宽141厘米，长364厘米，也是当时30幅作品中尺幅最大的一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该作品除在北京偶尔展示外，从未在国内其他城市展出过。油画《老妇人像》创作于1922年。是徐悲鸿的早年作品。
天地就有多大，它能装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别说你只是蝇头百姓，家
过长生，靠的是你那坚定步伐。大千世界，多少英雄豪杰，把满腔热血洒，为的是阳光明媚洒遍洋洋中华。卷溪流，百川汇集，才有那碧波一泻天涯。古往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忠心报国一生响亮回答。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纪念馆，是在徐悲鸿故居基础上于1954年建立的，是由中国政府建立的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该馆原址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寿路街16号，周恩来总理亲书“悲鸿故居”匾额。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原纪念馆被拆除。1973年，周总理指示重新建馆。作为徐悲鸿的家乡人，无锡人民对他一往情深。除了艺术展馆，在他的故里无锡宜兴还建有悲鸿故居和徐悲鸿纪念馆。宜兴徐悲鸿纪念馆坐落在宜兴艺园内，1988年10月26日开馆。著名书画家吴作人题写馆名。馆内常年陈列徐悲鸿生平介绍及其书画作品，并陈列有徐悲鸿的学生以及当代著名书画家吴作人、李可染、黄胄、沙孟海、费心我等的书画作品。宜兴徐悲鸿故居位于宜兴市启亭街道启亭桥塘河西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河道拓宽，徐悲鸿故居被拆除。 现在的故居是1994年启汀桥镇政府通过民间集资按原样复建的。故居坐西向东，面向运河，大门的右侧挂有宜兴徐悲鸿故居竖匾。整座故居面阔三间二进，江南普通民居风格的二层矮楼。主房门上方挂悲鸿夫人廖静文书写的悲鸿故居匾额，正厅上方挂着一块周恩来题写的匾额悲鸿故居，字迹苍劲凝重，饱含深情。下面摆放着徐悲鸿的半身雕像，墙壁上挂的是徐悲鸿生平事迹介绍，左侧一间屋前半间墙壁上挂的是廖静文和他的儿孙们历次参加纪念徐悲鸿活动的照片，后半间屋是灶间，一座两眼砖灶，保留了过去江南农村的生活气息。二进只有一间矮楼，其余是院子。小楼的前半间是徐悲鸿父亲徐达章办的私塾，五六张破旧的桌子和几张凳子，正面墙上挂的是徐悲鸿为父亲画的像。后半间屋是徐悲鸿幼时的卧室。事实上，徐悲鸿去世之后，廖静文第一次来到悲鸿故里宜兴是只身一人，后来成为宜兴的常客。即便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的时候，他也坚持到宜兴出席徐悲鸿纪念活动，并且常在宜兴小住。1956年，在徐悲鸿去世后的第三个冬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廖静文，趁学校放寒假之际，带着对徐悲鸿的强烈思念和他未了的重回家乡的愿望，只身一人乘火车到无锡，然后从无锡坐长途汽车到宜兴。一个陌生但又无比亲切，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廖静文第一次以宜兴媳妇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他在启亭住了几天，这段日子里尽着一个媳妇的职责，祭扫了悲鸿父母的坟墓，拜访了悲鸿的亲戚和童年时的伙伴，走访了宜兴县城和一些村镇，查看了宜兴县志，为撰写徐悲鸿一生搜集资料。那晚，廖静文睡在了悲鸿儿时睡过的小屋里。多年后，故居重建，窗前挂上廖静文亲自题写的“淡我斋”，一如廖静文的心境，淡泊明志。1982年10月26日，宜兴徐悲鸿纪念馆在义园正式开馆，廖静文也应邀再次踏上了宜兴这片土地，为纪念馆剪彩。他与位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遥相呼应。在以后的年月里，只要有和悲鸿有关的活动，只要身体允许，廖静文便会到无锡，到宜兴来。他最后一次来无锡是在2013年10月，作为第十五届上海艺术节无锡分会场博览展览板块的首个展示，徐悲鸿收藏绘画精品展在无锡博物院展出。廖静文在儿子徐庆平的陪同下参加了开幕式，他们精心挑选了徐悲鸿生前收藏的黄宾虹、潘天寿、赵少昂、谢志柳等近现代名家40余幅作品参与展览。徐悲鸿从无锡这方土地走向世界，又让他的艺术和精神魂归家乡，让家乡人民得以每年和大师不同的作品真迹亲密接触，滋润心田。这无疑是艺术大师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佳话。
长安一片月江青丝映成雪，醉饮黄河水月上青天，举头望明月穿千年到窗前，叹古事胆怯今人不见，千秋万代始终到尽荣辱兴衰，歧路安在皓月不改清冷洁白，举杯问月醉看人间无影徘徊，遥望天外无三云出天山，心苍茫云海。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远愁乱愁谁，谁曾发觉千秋万代始终到尽荣辱兴衰，歧路安在皓月不改清冷洁白，举杯问月醉看人间无影徘徊，遥望天外无三云开，抱月如怀，无常风摇明月，共赴那生死之缘，斗千杯换血，心不解情是负气绝，千金散换不来，化云翻踏破沧海，苍天生我才，最美这叫生意和爱，抱月如怀，千秋万代始终到尽荣辱兴衰，情路安在皓月不改清冷洁白，天外无三云开，抱月如怀，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及您选票上的 Referendum88， 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 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国清律师事务所。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